上面那个课堂当中所讲的一些问题，各位有没有问题？好，所讲的部分各位有没有问题？可以提出讨论。上面我们讲的快哦，而且内容比较复杂一点，我们稍微缓一缓。都没有问题，得到自在了。好。没问题的话，我们继续往下讲喽。好，那接着我们呢，请看到讲义的第29面。那我们刚才章集布置这一科讲完了，那接着呢，我们看到第二科，请佛宣说。好，请。那么因为自己不知嘛，好，就知道的，不管是量也好，或者这个本质来说也好，好，这个量不够广大，本质来说的话也不够深入啊，所以呢。自己是不知的，那么所以呢，第二个，请佛宣说，请世自在王如来呢，来问他宣说。好，我们看第二段的经文：唯愿世尊广为敷衍诸佛如来净土之行。好，唯呢，就我们刚才讲的是专一的意思。好，这个心，真念，这个勤法的心呢、啊，是非常专心的。好，那么就专心的，好，这个意思。然后愿呢，希望，那么希望呢？世尊哦，世自在王如来呢，广泛的来为我敷衍，来为我演说呢，演说诸佛如来哦，所以成就净土之行哦，所以成就净土之行门呢、啊。那这个地方就是希望能够为他宣说这个净土的因、净土的果哦，这个差别相。那么怎么样从因到果啊、哦？什么样因得到什么样的果啊、哦？同时要广泛的为他敷衍。好、哦，那这个地方他只问所以成就净土的行门的话呢，当然我们刚刚前面讲他所求的一个求净土，一个求法身、哦、但是问的时候就问净土之行。那这个地方的话跟那个维摩诘经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维摩诘经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宝地藏遮子也是问佛陀啊，他说他也是发了菩提心，那么他也是想请问佛陀怎么样才能够成就菩萨净土。好，那他那个地方和这个地方都是一样，问净土呢，事实上就包括问成就法身。因为呢，我们之前有说过，这个身土是不二的，就佛果来说，身土不二。那么集而常照就是身，那么照而常集呢就是土。那么他成就净土，当然有他相应的法身。所以他问成就净土之行，那事实上也等于就是啊，要成就法身是一样。那他这个地方特别标净土的话，因为我们就是说他可能在强调，就是说我们成就净土与法身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利他，因为净土比较偏向的利他嘛。好，所以以净土来设法身。好，第三段呢，张勤所为，说他这样的勤法的目的，好，那么所为是为了什么？看到这个经文，我问此已当如说修行成满所愿。那么我闻这样子的这个开示之后呢，未来的这个开示之后呢，我当如说，如就随顺啊，随顺这个佛陀的这个宣说所说的法而来修行，然后呢，透过这个修行呢，来承蒙所愿，来满足啊我的这个愿力，我当初想要成就法身跟净土的这个愿力。那么第一段法藏比丘的这个请法，第二段呢，佛为说。佛允许啊，为他说，我看到经文，而是世自在王佛自其高明，自愿深广。好，那这个时候呢，世自在王佛知道这个法藏比丘啊，这个祈求法藏比丘呢，他高明，高呢指他的功德，功德很殊胜。那么明的话呢，指他智慧，智慧呢能够很明了。好，那么。功德智慧非常高明，那么同时呢，他的愿力呢，志愿呢非常深广，那么不仅是深呢，同时是广，深入这个诸佛法海，那么同时广呢，那么广呢也是广遍满整个诸佛的刹土，非常的深广。那么因为知道，也就是说，他这个地方世自在王如来知道法藏比丘这个时候，他这个时候的请问，不是一般的菩萨所。不仅仅是说一般的菩萨所要知道的心净则佛土净这样的单纯的一个简单的原则而已，他要确实知道怎么样修行佛净土的一个 一个很详细的一个方法，同时呢要希望的这个狮子王佛来为他显现，显现给他看。所以佛未说，佛陀啊，就这个时候知道他高明，机缘深广，所以佛陀允许他为他说了。那么第三段就是佛陀正式的说受法。当然佛陀这个在为法藏比丘说法的时间是非常的长啊，我们待会会讲，时间非常长，当然内容是不可能讲出来的，所以这个地方只是把那个法会的情况做个描述而已。那么先看到第一个总说，即为法藏比丘而说经言，这是个总说了。释迦牟尼如来接着呢就为法藏比丘而来说底下所说的一切经。那底下一切经我们看到别相的话呢，他在讲这个经之前呢，因为他所说的这个经法呢是甚深甚远的，所以呢他在讲之前呢先勉励法藏比丘教其坚信，希望他能够坚固他的菩提心，不要忘记他当初的正念心，因为未来这个修行的路是非常的长，因为他的愿是这么样的广大，所以他相应的他修行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长远，所以第一个先鼓励他教其坚信。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分为两段，第一个是譬喻，第二个是合法。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上合穷底得其妙宝。先看譬喻的部分，譬如在这个大海当中呢，一个人以斗量拿这个斗子啊，拿那个斗啊，那个青色小斗这个斗啊来量，来把一瓢一瓢的把它舀出来，然后想把这个大海水给吸干，把它舀干，看起来好像很愚痴一样，事实上啊经历结束，上合穷底得其妙宝，他只要无穷无尽的时间当中不断不断的去舀这个大海水，乃至啊他有这个愿力，经历结束，经历了一大劫乃至无数大劫，不断去舀这个海水，慢慢的舀啊，上合穷底也一定呢、也可以把这个海水啊把它给舀干，然后呢得其妙宝，得到海里的这个珍宝。那么第二段合法哦，我看到这个文，人有自信精进求道不至，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同样道理，一个人如果自诚心而来精进修行的话，那么因为精进修行呢，所以求道的那个行为呢是不停止的，会当克果，会的必定。那么必定呢，克果的克就得，必定当然可以得到这个他相应的果报，那么何怨不得，纵然他的愿那怎么样广大也都可以成就。那前面这个大海这个话就是指的一个菩萨呢，他因地里面所发的这个愿，这个四弘誓愿，乃是无量无边的宏愿。那么这个愿呢，就像大海一样的又深又广。那么斗量呢，就譬如说，他发了愿之后呢，他仍然不断的这个次第的修行，因地里面，这个累劫修啊，不断的这个次第一直修习戒定慧，那个熄灭贪嗔痴，然后慢慢的修行上去。那么这样子不断的来以他的行门来摄取这个大海，来摄取他的愿呢，来满他的愿的话呢，然后慢慢的纵然经过结束啊，也可以得到这个妙宝，得到这个佛果的这个妙宝。那么这个是释自在王如来呀、来劝勉这个法藏比丘，既然你发这个大愿，你就要如实的承担下来，未来的修行是很艰苦的，那么时间是非常长的，但是呢只要你肯精进求道不止的话，你总有一天会达到你所要的目标，所以这个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他这个愿太殊胜了，太广大了。所以第二段的正位宣说，这个时候就开始为法藏比丘来说法了，来满他的愿。看这个经文，于是释自在王佛即为广说211诸佛刹土天人之善恶国土之粗妙，应其心愿悉现于之。好，于是呢这个释自在王佛呢就为法藏比丘广泛的来说明211诸佛刹土。好，那么这个地方呢，他这个释自在王佛他为法藏比丘所说的这个所介绍的这个佛土呢，这个佛净土呢有211这么多的佛净土。那么这211的佛净土当中呢，包括一切的这个净土和秽土，像这个娑婆世界就是秽土，释迦牟尼佛他所摄受的秽土， 那么极乐世界呢，就是那个阿弥陀佛所设置的净土。好，那这个地方它所显现的包括净土，包括秽土。怎么说呢？怎么会知道呢？因为底下包括天人之善恶。它这个佛刹土当中，天人有善有恶。既然有善有恶，所以就不仅是净土，而且还有秽土在里面。好，那211亿诸佛刹土天人之善恶，这个是说明这个净土的因。我刚法藏比丘他想知道这个成就净土这个因怎么样才能够成就这个净土。当然我们知道心净则佛土净嘛，那么这个净土事实上也是一些众生的内心的功德力所感召的嘛。所以当然净土里面的众生内心是清净的，所感召就是净土。那么净土的众生这个佛土的众生内心是污秽的，感召就是秽土。所以这是从因就可以看到果。所以这个第一个成就上的因呢是什么因而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世自在王佛就为他宣说这个佛的这个佛净土的这个佛净土和佛秽土的情况，然后他的因定了天人的善恶。那这个地方所谓的善恶它有不同的层次。我们先讲这个善恶的基本定义善呢是顺理，随顺这个真理。那么恶的话呢是违理，违背真理。好，那么这是善恶的基本定义。那当然从这个违理跟真理这个当中啊，那个善恶的这个层次就有很多种层次啊。比如说我们就恶来说好了，恶来说这个违理，这个理的话如果就人天圣来说的话是因果，他违背因果的道理的话他就是恶人，他造这个十二业他是恶人。那么他随身十三业的话呢，那么随身这个因果的道理，那么他就是善人。那么这是第一个层次。那这个理的话你也可以说是空性的道理，他能够二圣的人随顺他这个空性的道理，观察诸法是不真实的，是无常的，那么随顺是空性的道理，那么他就是善的。那么凡夫众生乃至他修十善的凡夫众生呢，他不了解诸法是无常的，是空的，那么他就是恶，就违理。那么这是一个层次。乃至更进一步的这个诸佛菩萨一直中道的道理，那么这是善的。那么观察一切法都是由正念心性所变现出来的群体大用，那么这是善的。那么认为一切法是如梦如幻，认为一切法是空，那么是如梦如幻，那么不晓得说这一切法是由正念心所变现出来的，乃至底下所有的一切的不修十善啊等等的，这一切都是属于恶的。所以这个善恶呢有不同的层次。那么这个善恶是不同的层次构成这个净土这个佛土净土秽土这个因。所以果上呢，国土有出庙，国土是出庙，这个是第二个层次呢。世自在王佛接着为法藏比丘来说，这样的因有善恶的因，不同层次的善恶的因，所感召的国土也是有出跟庙的差别。那当然，因为善恶的层次有不同，所以出庙的层次也不同。比如说极乐世界的四个土来说好了，那么这个凡圣同居土是出，那个方便有为土是庙，那么方便有为土是出，那么十八庄严土是庙。乃至十八庄严土是出，长吉光净土是庙。好，这个出庙是有相对性的了，因为前面三个有相对，所以感召的国土有出庙，这个相对性的差别。这第一个，他世自在王佛先为法藏比丘宣说这个佛土的这个因跟果的这个相貌，如是因如是果的相貌，那么同时为他广说。那么再来呢，第二个应其心愿。悉信之，不但为他说法说了宣说这个道理，同时呢佛陀以这个神力的加持啊，那么这个以这个佛的天眼来观察这个211亿的佛诸佛刹土，同时呢法藏比丘就借着佛的天眼，同时也观察到210亿诸佛刹土的这个净慧的差别，因果这个净慧的相貌，果上这个出庙的差别，还有因地善恶的差别。好，这个第二个显示这个相貌呢，借佛的天眼显示相貌给法藏比丘来看。好，那么这个地方所说的应其心愿的话，就是前面法藏比丘不是有发愿吗？在28页的地方，正经宣说法藏比丘不是发愿说愿佛为我广宣经法，希望佛都为我说明经法，宣读这个诸佛的净土的这个因因果果，同时要广宣。所以这个地方应急心愿就是这样来的。应急心愿呢，乃悉现于之。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这边是魏译本，那么另外那个唐朝的唐译本，唐译本呢、啊、就是那个菩提留支所翻译的大宝积经的那个无量寿如来会里面，唐译本里面呢，他的经文他是说啊，这个时候呢，释自在王佛呢，他都显现了21亿清净的佛土，那么具足庄严。那这个时间呢，经千亿岁，这个显现佛土的时间呢，不是短暂的，不是一瞬间的。他不但为他法说，同时为他显现给他看，这个时间呢，经过千亿岁的时间那么久。那么另外呢，在颂译本里面，这个颂译本里面他有讲到说，这个释自在王如来为法藏比丘显现的这个佛净土呢，有84百千俱值，那有他这么多，84百千俱值，那有他那么多的这个佛净土。那么呢，这个时间呢，经过一劫的时间，来为他显示，来为他宣说。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整个说法的时间是非常长远非常广大的，所以当然不可能在这个地方把它写出来啊，他只是把它给它标出来而已。好，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接着来讨论一下哈，为什么这个释自在王如来要为法藏比丘来献净土，同时也要献秽土呢？直接献净土不就好了吗？干嘛一定要还要献秽土呢？然后不仅献秽土，这个粗比较粗的那个佛净土了哈，那么同时呢，也要为他宣示这个天人因地的恶法，好，为什么不要直接宣示净土，微妙的净土，那么宣示善法就好了呢？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主要是为了让法藏比丘有所取舍，好，那么所谓取舍就是说，让他能够取这个诸佛，那个最极清净的这个妙善净土，那么同时呢，这个舍去啊，这种各个不同层次的这种恶的，还有一种粗的这种佛土。让他有所选择，好，那么当然同时，透过这个佛净土佛土当中啊，众生这种恶，众生的因地的恶，有各种层次的不同，所以呢，法藏比丘在发愿的时候呢，能够比较圆满。比如说，他发愿的时候，第一个愿，是我得佛，我有第二个出生者，不取正觉。但他当然，他之所以会发这样的愿，当然是因地里面，他从这211诸佛刹土当中看到这个种种秽土当中啊，这个三恶道的众生的苦恼，所以他会真实的发起这样的愿力。还有后面很多愿力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是国土的出妙，天人的三恶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个法藏比丘有所抉择，取他精妙的佛土，那么舍心的秽恶的粗糙的这个相貌。当然秽恶跟粗糙相貌也是刚刚参考了。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那个法藏比丘请法，那么佛陀来为他说法的这个情况。好，那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接着请看到30面己三，法藏闻说依之修行。法藏比丘听闻这个释自在王如来的这个说法，经过或许是千亿岁，或许是一大劫这么时间的说法之后呢，那么依之奉行的这个情况。那这当中呢分为三段，第一段呢，见上所说净土之果，这个在重复的说明这个法藏比丘，他见到前面所说净土的果，果上的相貌，就是这个国土这个粗国土的这个粗妙的差别了。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十比比丘闻佛所说严净国土，皆悉睹见。那这个时候法藏比丘呢，闻佛所说这个释自在王如来所说的这个严净庄严清净的佛国土，就是他皆悉睹见，他完全能够看见的，能够看得很明了很清楚。当然这个地方所谓看睹见还不完全是眼睛啊，还包括他的慧眼，包括佛那个释自在王如来跟他引导这个佛净土的因和果，这个道理，然后呢，法藏比丘也能够完全摄受住，所以还包括智慧的这个照见的哈。那这个地方所说的严禁国土哈，这个地方就是说庄严清净的佛国土。可是我们看前面的这个文他说这国土有粗妙的这个不同， 也就是说国土有净土有秽土的不同啊。那为什么说这个地方他闻佛所说严净佛土所看到的是庄严清净的佛国土呢？好，那这个地方这个道理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第一个道理呢，就是说我刚刚讲的，虽然说他有看到净土有看到秽土，但是法藏比丘他的心愿，他主要的想要求的是佛净土，所以佛这个严净国土是他主要想要摄受的部分，所以这个地方但说严净国土，那么秽土呢只是一种简单的参考的。那么这是一个解释。那么第二个解释的话呢，那么根据法藏大师的说法，所谓国土严净，这是就佛的角度来看，因为佛的心境呢，这佛土境，以佛的眼光来看呢，没有一切佛土不是清净的。好，那么因为凡夫众生心有差别，所以看到土有净秽的差别。以佛的眼光来看，这一切土都是清净的。好，所以从严净国土有这两个不同的解释。好，那么接着呢，看到第二段修上所说净土之因。那么他见到这样子净土的出妙差别的相貌之后呢，当然这个时候他开始要修行了。好，那么修上所说净土之因，刚想净土之因就是天人有善恶的不同嘛。那么因为天人有善恶的不同，所以他感到到国土有出妙的差别，所以他经常修就是要修这个善恶的差别，从这个善恶的差别的了解当中呢，来取其善，来去其恶。当然善恶我们刚刚讲的不同的层次呢，取其善的部分，然后去除不善的地方，这个就是修上所说净土之因。好，那么这个当中分为两段，第一个更发圣愿。这个地方更发圣愿，更的意思就是说前面他已经发愿，那个求那个佛的法身，求佛的净土。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这个时候更深的层次的再发起更殊胜的愿，也就是48愿了。因为他前面求佛法身求佛净土的时候，他那心量和智慧啊还不具足，他还是次见行了，他还没有见到这个211这个诸佛刹土的这个中的因果的相貌。好，那么现在他在这个狮子大王如来的引导加持之下，能够见到这个诸佛净土这个差别相貌的时候，他这个时候重新他发起更殊胜的愿力，那么这个就是48愿。好，我们看这段经文。超发无上殊胜之愿。好，这个超发无上殊胜之愿就指的是48愿了。他这个时候看到这个净土之后呢，他就发起这个48大愿。那么这个48大愿他之所以称为超发呢，就是说他这个愿是超过一些诸佛之上，超过一些诸佛净土之上。好，这个称为超。那么超越呢，然后超越诸佛净土，然后发起无上。那么因为他超越一切诸佛净土，所以呢他称为无上。最殊胜的，最殊胜的这个愿力，就48大愿。那么发起更发圣愿之后呢，当然第二个依愿来修行。好，那我们看到这个依愿修行的这个文当中分为两段，第一个修正行，好，就是说他今天要思维摄取这个48愿，也就是说思维这个48愿要能够成，要48愿要能够兑现，要能够成就的话呢，他必须要有所依止，这个依止是他的正行，他的自证的功德，依止这种自证的功德才有办法去思维摄取48愿。我们看这个修正行，其心极静，智无所着，一切事皆然无能及者。就说他在那个底下，我们讲后面会讲到说他在五劫思维这个摄取这个净土之行的时候呢，就思维怎么样能够成就48愿的时候呢，他必须要有个依止，依止就是他的这个正行，他自证的功德。那么他自证的功德呢，就是说其心极静，他的内心呢依止这个根本无分别智。因为依止根本无分别智的时候呢，他虽然说一方面他分别这个国土的出妙啊，天人的善恶，这个时候在一方面内心呢、啊、在然后在造作，然后在思维怎么样成就48愿这个方法。一方面在那个地方思维分别，但是呢他的内心所意识是极静，就是根本的无分别智。那么因为极静的缘故呢，智无所着，智就是说他的那个心，他的心呢是无所着，他的内心呢跟根本无分别智相应的缘故呢，所以说他虽然说 广泛的分别一切的差别相，但是他的内心呢，仍然知道这些相貌啊都没有真实性。同时呢，这些相貌都是我们这念心性啊所显现出来的这个千里大用。就像这个，就像古人说啊，这个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地而不动摇。就是这样子，他能够善能分别诸法相，无量无边的法相的差别，好，怎么样成就四十八愿的这个方法，去善能分别。但是呢，内心一直的于地一地而不动摇，好，这个自无所住啊。那么这样的相貌呢，一切世间无能及者，因为这个时候呢，他是行于这个法身大士出世行了，那所以他那个内心呢，一直根本的无分别智，所以呢，一切的世间。法身大师以前的这个众生都称为世间了，这些一切世间的众生呢，没有能够跟他相比拟的，因为他所依止的是这个无生法忍的这个智慧。好，那么这个修正行，就是说他五劫四维当中他所依止的就是根本无分别智，这种法身大师的就根本无分别智。那么接着呢，第二个修教行，这个教呢就是能权，就是能够权，能够全显的，就是那么所全的，就是净土，啊，就是说他这个时候在这一直这种根本无分别智当中，在发动厚德智，那么这种厚德智呢，就是这种教行，根据这厚德智呢来思维全显这个净土，也就是说他根据这厚德智来思维怎么样能够满足四十八愿，那么四十八愿圆满了，净土也就圆满了，啊，这叫修教行。好，看到这个经文。具足五劫四维摄取庄严佛国清净之心，好，这第一个讲到他修这个教行的情况。那么他在发起四十八大愿之后呢，他开始一直根本无分别智当中，然后呢他在根本无分别智当中发起厚德智，然后五劫的时间当中，然后来思维摄取能够庄严清净佛国的恨门。好，四十八愿已经发起了，但四十八愿要怎么样去完成它，那么也就是说怎么样能完，因为四十八愿完成了，就是完成了这个庄严佛国嘛，哦，那么他这个时候就思维怎么样去完成这个四十八愿，然后能够完成这个佛净土，所以这个称为思维然后摄取这样的一个行门。好，思维怎么样能够得到能够摄取这种成就庄严佛国净土的这种行门，好，怎么样满足四十八愿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方法。好，那么这是具足五劫的这个很专精的而且很深入的思维。好，那么这是厚德智修教行。那接着底下有个问答，阿难白佛，彼佛国土数量几何？佛言其佛寿命四十二劫。那阿难就问这个狮子道，问那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说啊，在彼佛国土啊，那个法藏比丘那个时候他们佛国土的众生啊数量几何，他们的寿命长短多长呢？佛陀回答：其佛寿命四十二劫。好，那么当然，他们那个时候佛的寿命四十二劫，当然众生的寿命应该也都差距不会太大了，也都差不多四十二劫。好，那么也就是说，他在四十二劫的生命当中啊，具足五劫，哦的时间去思维摄取庄严佛国清净之心，占了很大一个部分啊。而且这种思维不是说随便想想，而是一直这种根本无分别智当中去专精的去深入的思维，那个时间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长的时间呢，啊，所以可想见啊，这样的本愿啊是非常圆满的，哦，他经过这么长的时间而深入的而专精的思维。好，这是第二个修上所说的净土因。那他就说他发起四十八愿之后呢，接着他去思维，哦，如何摄取这个四十八愿的这个心门，花了五劫的时间去思维这个事情。第三段结论：十法藏比丘摄取二百一十亿诸佛妙土清净之心。这个时候呢，经过五劫之后，法藏比丘啊就能够完全的摄取二百一十亿诸佛妙土的清净之心。诸佛妙土当中的功德，最极清净的功德，他就把它摄取起来。观察这个佛国土，然后发起四十八愿，然后经过五劫的深入而专精的思维，这个时候就能够将它完全摄取，没问题的。好，这是己三法藏文说一知奉行。好， 那么以上所说的呢是乌音略、哦、这个初字形的部分的这个略的部分。那么乌二呢广明所行的、哦、广泛的说明这个法藏比丘他在因地里面、哦、怎么样满足四十八愿的一个方法、哦、前面略的话呢只是说他在他在这个成就四十八愿的这个时候这个前后的过程，刚开始前后的过程，那么成就四十八愿，然后具足五劫思维之后呢，那么这个时候记得悟了广明所行，他这个时候他如何去实践他的这个四十八大愿。那广明所行当中分为两科，即一广前大愿，好，这个那么即广前大愿当中分为六科，更一法藏一佛所张集行。那么广贤大愿就是广泛的将这个大愿呢、啊，这个将在这个本愿呢、啊、给宣说出来。前面但求法身，但求净土，这个时候呢，更具足的、更明确的将他这个大愿四十八大愿给宣说出来。好，广贤大愿。那当中第一个呢，法藏比丘先到释迦牟尼佛所来彰显好自己所自己的这个摄受这个摄受四十八愿的这个过程。好，张集行了、啊、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如是修以一彼佛所，起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眼世尊，我以摄取庄严佛土清净之心。那么如是修行之后呢，好，透过前面的五劫思维之后呢，那么这劫前身后了，那么起白方便，好，对吧？就是说他跟佛陀，释迦王佛陀，释迦王佛在起白的时候呢，请有前方便。好，就是先行礼了哈，到比佛所，到释迦王如来所呢，起手礼足，好，这个顶礼这个释迦王佛，然后绕佛三匝，好，这个绕佛三圈，一个表敬，好，起手表敬，绕佛表爱，好，表那个爱念不舍了哈。那么同时合掌而住，合掌表一心，好，这我们过去讲过了。那么第三个呢，在这方面只有身即所修，好，正式宣说自己所修行的这个方法。白言世尊，我已摄取庄严佛土清净之心。声明呢、啊，之前的五劫啊，在这五劫当中啊，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跟世尊说啊，我已经好、哦、在前面的五劫当中、哦、成功的摄取、哦、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他已经发了愿，那发了愿实际上还不是很坚固。他经过五劫的思维之后，才能把这个愿怎么样满足这个愿的一条道路，把它给那个蓝图啊，把它给整体的给画出来了，好，这个时候成为已经摄取成就这个庄严佛土的这种清净的恒文，他已经成就摄取了。那么这是更一，更二呢？如来浅说，好，如来这个释迦王佛啊，知道啊，法藏比丘啊，这个时候所发起这个愿呢、啊，非同小可啊，那么可以利益无量边的友情啊，所以呢，他就告诉这个法藏比丘，你应当啊，来为大众宣说你的这个愿力。那么它是有实上的意义的。我们看这个文，佛告比丘：汝今可说已知事实，发起愿可一切大众菩萨闻已修行此法，原至满足无量大愿。好，正第一个正劝宣说，这个释迦王佛告诉法藏比丘说：汝今可说，你现在啊，好，可说就你现在应当宣说。那么第二段呢，同时催令诉说。劝进啊，这个法藏比丘这个时候应当要说，哦，一致是实。这个时候呢，这个一切的因缘和合啊，你这样说的话，哦，有很大的利益，给众生能够带来很大的利益。第三段呢，明说所为，说你这样的宣说能够成就什么样的功德？第一个呢，为益凡夫二圣，好，哦，就浅的来说呢，为益凡夫和二圣嘛，哈，哦，就发起愿可一切大众。好，就是说这个发起就是指这个大众啊，这个凡夫和二圣的这个菩提心啊，能够发起，好，然后同时发起呢能够悦可，能够精进的，能以欢喜心来修行这个菩提道。因为凡夫跟二圣的心量都狭隘的，所以呢透过法藏比丘的这个自己宣说自己的愿力，这个大众啊，这个凡夫二圣啊，这种内心的卑劣的心啊，豁然开朗，大家内心很欢喜。那么欢喜的时候呢，大家这个时候大家呢就一样的跟法藏比丘啊发起同样的广大而坚固的愿力。 来修菩萨，来修这个菩萨道。第一个，他这样的宣说，因为这个愿啊非常广大殊胜，所以呢可以感动一些人天二圣，使他们也能够发菩提心来修菩提道，或者发起悦可一切大众。那么这是浅的，那么更进一步呢，为益菩萨，已经发心的菩萨也可以得到甚深的利益。他说啊，菩萨闻已，修行之法原自满足无量大愿。就说菩萨呢，听闻已经发菩提心的菩萨，但是他发心可能还不是很圆满。这个时候他听到法藏比丘的这种圆满的大愿的时候呢，他也会随学跟着发愿。那么所以闻菩萨闻已，修行之法，那不仅呢菩萨随学发愿呢，同时呢他也随学法藏比丘要怎么样成就这种大愿的方法，所以能够圆至满足无量大愿。因为菩萨能够修学能够随学法藏比丘发愿，能够随学法藏比丘他这个所设计的这个修行的蓝图，所以呢缘至就因为这个因缘呢致使这个菩萨呢能够同因为这个缘故呢能够迅速的满足无量遍的大愿，就是透过法藏比丘的这种引导呢，那随他随学发愿，然后呢所以呢因此之故，这个菩萨的心量能够更为拓展，那功德能够更殊胜，所以呢能够迅速的满足无量无边的大愿。好，那么这是说不仅利益人天的，还有二圣的众生，乃是利益一切已经发心的菩萨，发菩提心的菩萨。那么这更二，那么更三呢，法藏自宣及所发愿。更三的话就开始来宣说这个四十八大愿的内容了。我们看到经文，比丘白佛，微垂听察，如我所愿，当具说之。这法藏比丘呢，就那个禀白狮子王如来说啊，微垂听察，这个希望佛陀啊，听就是听许，这个察就是复审，就是这种检查复就复重复的复，审查的审，重复的审查，重复的审查然后检查，然后听第一个是听许，听许我来宣说我的这个大愿，因为在佛前呢，要宣说大愿，一定要佛的允许的哈。那再来呢，审查复查，就请佛陀来听一听我所说的大愿，是否正确，是不是能够行得通啊？是不是天方夜谭啊？是不是真的能够满我的愿？那么如我所愿，当具说之。如同我之前所发的四十八大愿，我在此啊，应当具备的来为大众宣说。如我所愿，当具说之。那么底下呢就开始来宣说四十八大愿的这个内容了。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好，觉音师。等一下啊。能出寿命一百千劫。等等，我先一个问题慢慢回答。你意思是说，前面佛陀说，以佛陀寿命，他有能力能够住世四一百千劫。那这个地方佛陀住世四十二劫，是不是代表佛这个佛土的众生也是住世四十二劫？啊，对，就是可以。当然，这个经文里面是没有明说了哈，但是事实上我们是这样推测，就说我们敢肯定的，佛土的众生的寿命不会比佛的寿命还长。这是一件肯定的事情，就说这个佛土的众生啊，他的寿命啊，不会比这个佛的寿命还长，差距不会太大。所以说，从佛的寿命当中也可以略略的知道，那个时候众生的寿命大概也差不多四十二劫。因为他这个佛啊，他这个佛的寿命有长有短，这个是化身的境界嘛，对不对？报身就没有，报身有始无终，报身佛是。定未来际啊，好，那这是化身佛的境界。化身的话，他为什么要化身？他就是应当地众生的根基，好，然后来示现这样的身，来引导当地的这个众生，对不对？那当然，他所显现的这个身，一定跟当地的这个众生的这种果报体不会差距太大，不然的话，差距太大的话，别人会觉得这个人功德微微啊，我比不上他，他说的法我做不到，你这样你知道吗？
如果说那个佛的寿命跟一般当时人民的寿命是一样差不多的时候， 那这边他就应该是没有需要去特别赞叹说，他遗产之意能助命受益，受益要清白。如果说两个人寿命之间相距不是很大的时候，那他本身就应该不会这样子，因为刚开始不会这样赞叹佛的，赞叹佛的命长这件事情。
不，这两段文的动机不一样。他这个佛寿命四十二劫是要说明他那个时间那个时候众生只有四十二劫的生命，那四十二劫的生命当中，他就花了五劫的时间，这么长时间，这么在一个生命当中这么大的比例来思维这个法，这是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在赞叹佛的法身的功德，所以他赞叹佛的这个寿命，就能够以一餐之力能够住持一百千劫。其实就是说，我们讲佛的法身是不灭的，对不对？那么所以说，随着佛的法身所显现的应化身，实际上也可以住持非常非常久远。但就是说，他看众生的根基，这个时候众生的根基应当住持多久，然后能够对众生有大利益，他这个佛的这个化身呢、就住持多久。我想这个两个地方角度不一样，前面那个地方在赞叹佛的法身，法身的这种常，法身的常住。那这个地方在强调就是说，他是五劫当中，五劫啊，占在他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部分。
那如果是第二个问题说，如果说以一劫是从十岁到八万四千岁，那这样的劫数来算法，是不是依我们娑婆世界来算，在其他世界是完全的不一样的？
他这个你刚才讲那个一岁到十岁到八万四千岁一个增减的那个是小劫，然后他这个劫的话应该是大劫，不只是小劫啊，他这个大劫。但是所谓时间的这个长短哦，其实上每个世界还是不一样。你看，不要说别的世界，我们这个地方的时间跟天人的时间就不一样了。天呢、时间就不一样，四天王天一天我们就五十年了，实际上也不一样。
学生意思是说，那当时
我想就是说，他这个地方所说五劫，他当然我们讲说法地欢喜意嘛，他当然应当是以娑婆世界的时间坐标来叙述那个时候的长短，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说，他讲五劫、四十二劫多久，都是以这个娑婆世界的时间的的长短来说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这个事情呢、的这个长短，他不会以那个地方时间的计量方式，因为以那个时候的那种时间坐标来讲没有意义啊。我们不晓得他那个时间坐标跟这边差距多少。
那在那个先不知道，就是说在其他经典里面是不是有讲到说，在其他世界里面的那个结束的算法跟我们这边结束的算法本身是不一样的，有没有这样记载的？
其他世界结束算法跟我们这边结束的算法不一样，
就是我们这边一小节是从十岁到八万四千岁，那在其他国土他们的算的节并不是用这种方式来算。
节其实有很多个算法，好，就像比如说一个大乘多大，然后呢多少年呢，从它会磨那羽毛啊，胆子一层。然后呢，会去掉一些碎石头，去掉一些灰尘，慢慢掸到最后，这个层里面东西都没有掉，这个也算一劫。就是说，劫的算法很多啦。我刚讲这个劫呢，佛陀讲劫，它根据的就是说欢喜意啊，所以众生那个地方众生的因缘，他怎么样能够接受的方式，佛陀是怎么讲？事实上你要知道，这个时间本身是没有真实性的。法身大师能够把七天化一劫，一劫化七天，你要这样想的时候，你就不会想去了解这个时间到底差别多大了。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今天讲的哦比较复杂一点，我想希望各位下去再好好想一想，因为这个地方也是关系这个净土法门的一个缘起，所以也是蛮重要的。上下文长附带来日。